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公司茶水间，我是主持人 Nina。 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说起来有点卑微，但是很多职场人都经历过的困境，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难离开一份糟糕的工作。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明知道现在的工作让你每天都很痛苦，却下不了决心离开，或者是啊，就是一边被 PUA 一边被压薪，但是呢还在这家公司待了好多年。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就想从真实的职场人的感受出发，一起去聊聊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在一份糟糕的工作中一边煎熬还一边不能抽身。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我觉得大家都来自不同的领域，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职场和人生经验。那我们就先请他们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们先从新朋友开始吧。那我们从第一位新朋友，我身边的小一。
大家好，我是小一，我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很多年，这几年是专注在心理健康领域，在离职前是头部账号的科普作者，同时也是我们的市场运营啊。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一位新的朋友，也是我们看理想的新一位的讲者，曹学敏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学敏，我是看理想上不爱了这个书单节目的讲者，本身是一名心理咨询师，然后也是复旦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很高兴和大家第一次见面。
好，那最后一位啊，又回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跟着我们录过一期、两期、三期、四期、五期播客，对吧？我都不知道录过多少期的袁长庚袁老师，欢迎袁老师回来。
哎，茶水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长庚，很高兴又跟大家在这儿聊天。
袁老师，要不然说一说我们是不是兑现了2024的承诺，就是我们今年带着茶水间来到了您的所在地昆明。
对对对，这次算是我主场作战，因为现在大家看不到，这是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剧场，我们今天在一个剧场的环境里面来聊今天的话题。
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先从我们这一季的一个新的环节开始，就是每一期节目其实我们也会收一些听众的来信，这一期的来信也特别有特点，就是我们分别了解到大家都在工作当中遇到那些矛盾挣扎甚至有点摇摆的时刻，但是呢也在想为什么我们就脱身不出来。所以我这边啊先读两封信。第一个他叫 Keep is OK， 这个听众说呢，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8年，公司欠薪欠了快1年，工资到手 4K 还压着2个月没发，领导天天 PUA 阴阳怪气儿，周围呢一潭死水，但是我却仍然离不开这份工作，离不开住了5年的出租房，即使他连空调都没有，并且小可怜，我可该怎么办呢？我想问问几位老师谁先来。
我听到这个来信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惊讶，然后我就在想他这个背后是为什么，因为他所说的其实都是这份工作他所住的环境的很多负面的情况，但是他会留下来，我就在想留下来这个事情本身究竟满足了他内心的什么需求，就其实这个故事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虽然那个环境不好，但那个环境至少给了他一定的归属感。反正我就很好奇他这个背后究竟他留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说了很多他应该走的理由。
对，我感兴趣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我们在信里面只看到他生活的一些面相，但是我们觉得一个人割舍不了现在的生活，肯定是有他，也不一定说什么东西一定是眷恋的，但是他肯定是说觉得可能曾经比如说对这个公司或者对这份工作倾注过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很难告别是他自己，就是你很多时候离开这段日子是要对自己有个交代，就跟感情经历分手其实也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怎么面对自己的问题，我们很容易把外部的环境理解成说因为那是一个对象我们可以去分析，但是好像面对自己是比较困难的。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些故事还是需要跟自己理顺的。
对，就往往是这种我们都觉得哇这么惨了，都有这么十足的理由了，但是他仍走不出来。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聊聊，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有走不出来的那些时刻。那我觉得下一个是叫露露，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很少内耗过之前的工作该不该离职，因为那些都是烂工作，但是呢他突然发现就是那些忍耐力强的同事也通过烂工作有成长了，这个就让他有一种特别大的恐惧，他就觉得是不是现在的工作也是出奇烂，他工作几个月了，因为入了职之后又后悔又要离职了，也后悔自己的能力不足不自信总是找烂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挺典型的，而且这里头有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我们在烂工作当中也能获得成长吗？或者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事跟我们一样做着烂工作，但是他得到了成长，而我却没有？所以小一，你是特别想聊这个故事的哪里？
其实我比较熟悉他刚刚的这段陈述当中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发现说其他人坚持下来了，他自己这个时候就会很动摇，我要不要跟其他人一样试试坚持，一样试试别人的方法，在一份非常狗屁的工作里面去找这个意义感，去找他好的地方。这个是比较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的这个焦虑很大的来源是这部分。这个感受我也曾经有过啊，就包括我可能工作到现在，确实有一些朋友学姐学妹学长明明是同龄人做得比我更顺遂，这个时候其实会难免的生出这种社会比较的这种心态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很熟悉的东西就是他提到他很恐慌，就是这种很恐惧的这种底色，他在你去工作去追求一个事业的时候，就是他那种恐惧驱动的感觉，我觉得很熟悉。尤其是作为一个所谓的那个东亚小孩，他不是经过热爱驱动的，而是经由一个恐惧驱动去做一个人生的重要决定，我要不要加入一份工作离开一份工作，这种底色我觉得特别熟悉，因为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比较共情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就是大家都有那种曾经做过糟糕的工作的这种经历吗？然后有那种特刻骨铭心或者是一定非常想要分享吗？要不然从小一以前开始，我感觉你素材特别多。
对，我可能是你们当中真的就是在所谓的那个职场里面摸爬滚打比较多的，也换了一些工作。我过去的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在互联网行业当中的，而且基本上我工作过的几家公司都是看理想的朋友他肯定都关注过的。我在这些公司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呢，中途也有就是跳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这些经历里面就是有两段非常糟糕的。第一段就是这家公司它是初创企业因为它很小，所以它也没有所谓的一些规章制度，因为它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瞄着它的业绩去出发的，就是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工作的目标在那里的。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就是不会讲究这个人文关怀啊、企业的文化规章制度这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个职场的环境就是很糟糕。但那个时候我加入它的时候就很年轻，这个公司最糟糕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会开批斗会，他会把这个其他的员工先叫到一个会议室里面，就是说我觉得谁谁谁最近有点问题啊，我们要研究讨论一下说他有哪些问题，每个人去提供一些观点。你就会发现说办公室突然空荡荡的，只剩下你一个人，然后剩下的人在那个屋子里面，你会听到他们偶尔传出来一些话语的声音，好像在讨论你，那个感受是非常糟糕的。之后他们才会把你再叫进去，当面的去说啊，你有哪些问题，我认为你需要提升。所以他就是很像批斗会，然后这个事情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以至于还有三个同事他离职之后呢，他都来找我请我推荐那个心理咨询师，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心理行业了，就是我就了解到说大家都经历了这一切然后大家最后的那个精神状态都挺差的。这个工作很糟糕，但是我也花了半年的时间才从那里离开，而且我是被动离开的，就是那个老板他也是觉得可能也榨不出来你什么价值了，然后你一直在这里拖着，最后是相当于我被动离开的。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创伤，之后也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摆脱一些他的价值观，包括我也看了很长时间心理咨询去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为什么那么糟糕了我还不离开他，要等着他来辞退我这样子。
是不是有一种那么糟糕了我居然是被他开的，而不是我自己主动走的，是那种
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离开的当天，我真的就是去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坐下来跟他面谈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们就知道不用说什么了，然后我就该走了，就到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糟糕的经历。后面还有一段经历，就是我先不说原因，我直接说结果，就是我在那个糟糕工作的结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躯体化的症状，其中有一个症状非常好笑，就是我上班会哮喘。我看了医院的各个科室，做了很多检查，没有检查出来任何生理上的问题，但我就是一上班坐到办公室里，我喘不上来气，感觉到我的喉咙里面有东西在堵着。直到有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他跟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然后我才去看了精神科。 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也一直其实没有解决这些去腻化的症状，我只是到最后离职的那一天突然就好了，就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份糟糕工作我花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我自己主动的就是离开了它，然后慢慢的把那个状态去调整回来。就这个两个是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典型的糟糕工作，但真的花了很长时间去主动也好被动的也好结束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听完第一个故事，说实话我还挺惊讶，第一反应就是这公司既是一个有毒的环境，我觉得这老板可能本身心理状态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吧，有毒的人家有毒的环境，在里面的每个人真太不容易了。我也很好奇老板本人他设置这个环节他究竟想要获得什么，他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动机，和这件事情本身对公司或者对他本人究竟让他获得了什么样的快感也好，或其他什么也好，让他居然把这种制度实行了这么久，我真的太糟糕了。有时候这个糟糕的工作背后其实是糟糕的老板，非常糟糕的人。
对，就是感觉糟糕的老板，糟糕的制度，然后营造出来了糟糕的环境跟氛围，就把大家都圈在那儿了，就感觉每一个人都困在那里头。而且我刚才听小一在说的时候，大家又知道就小一还是后面去到了一个心理行业，在第二份糟糕的工作的里面，其实他是有心理学的一些知识他自救，但是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再走出来。所以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那我们作为很普通的一些这种职场工作者，我也没有这样子的工具或者知识储备在帮我的时候，那其实他们面对的就是更难。就是袁老师您这边会有一些听到这样子的工作的环境和现在工作的这种困境会怎么样？
我刚才听小一老师那个第一份工作，我其实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是说，就他跟我们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很像，就我们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有些悲剧就是用这个形式，比如说号召大家孤立你，然后给你做思想工作，要改造你，你这样就能变得更好。所以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呢，就我不知道那个老板的年龄，但是我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是就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有延续性的。因为这个背后呢，可能他的语境什么完全不一样，但是他的基本假设是说，他认为人呢，因为我们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去相信说我们要重新塑造人，那塑造人不是通过事情或者说像心理学一样他有一定的技术和知识，那我们就觉得很简单嘛，就是批评你嘛，或者说让你自我批评嘛，你时间长了以后就是你在面对一个叫做自己灵魂或者叫做自己思想的东西，但是它其实是无形的，你找不到自己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它不像是你比如说我今天想去增肌啊，或者说我想把这个线条改变一下，就它没有实体，所以你永远都面对一个很空无的东西，但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东西在。我们在工作或者是某些事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不去想说是不是有些技术性的问题出现了需要调整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做事情的方式啊、方法制度有没有问题，大家第一反应是人有问题。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的我觉得在中式的管理者里面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一种心态，就是他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不去考虑大环境，不去考虑我们这个行业现在的状态，不去考虑过去这半年我们公司的一些制度规章，或者说大家是不是一些设计有问题，大家第一反应是人有问题。那其实是比如说我们在高校教书可能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老师比如我们教学生，可能比如一年级的学生，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学的不会特别好，那大家可能跟他讨论的问题不是说我怎么教他方法呀，怎么跟他讲讲说哎你看的感受啊，就大家第一反应是你不认真嘛，你不够努力，你肯定还是不够下功夫。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约等于所谓叫人的问题，但这个人是空的不存在的。就所谓有毒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你怎么样看待人的问题，就是你的员工也好，你自己也好，你做的这个事情也好，就它是由什么样的东西完成的。对，我记得我们聊过大概两三期职场问题，尤其女性很容易谈到躯体化的问题，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反应都是躯体化的，所以就是我可以想象这种恐惧感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大家无力去挣脱的问题。而且刚才小一老师在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好像以前也听过其他的案例，就是我们面对一种真正特别荒诞，就是巨大的荒诞巨大的恶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会像眼住一样，就像梦魇一样，突然动不了了。你事后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那么糟糕，我为什么还要分析，还要去想说是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没走。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心理学专业，尤其是比较单纯或者比较善良的人，他在面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可能有点懵住了，就是不知道说，哎，到底怎么办，怎么去挣脱它。因为他已经完全，我觉得像批斗会这种东西，就他在任何意义上讲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合理的正常的手段，就是你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在上21世纪的班，然后突然出现一个这样的东西。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就是你怎么认识人吧，这个其实很多老板很多职场都没有这个基本的想法。
我现在回忆，我会觉得当时的价值观是很单一的，而且我几乎全部的我对于职场的理解，我对于这个商业社会，对于媒体的理解，都是这个老板他告诉我们的。他在这个小机构里面是一言堂，然后我也记得他三番四次通过邮件也好，通过谈话也好，有意无意的去表明说，哎，我们就是要赚这个钱，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非常规的做法，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这个环境下的这个公司是合理的。就是他用了很多类似的说法，类似的东西去给我传递了这样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我当时出现了自己的第一个万转的一个微博，当天他就订了一个蛋糕，然后那个蛋糕上面就是一万转，剩下所有的人都来帮你庆祝这个东西，就是
有点是表扬的时候也大声的表扬，就看我们这儿有一个就是极好的案例，但是批评的时候也是公开批斗这样子的。
对，他的那个方式就非常的简单粗暴，包括他也会拿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会带你去一些高档的餐厅吃饭，他说等我们就是项目营收好了，或者说我们赚到钱了，你以后就可以稳定的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当时我整个人很年轻，其实我也没有非常多储蓄，但我整个人的物欲就被他拉满了。他以这种带你开眼界的这样的名义，把你的整个人的你的生活方式拉到了一个和你其实当时那个状态很不匹配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我很努力的我去克服这个挑战，我完成这个他交给我的超高难度的这个哪怕是不太合理的难度的任务之后呢，我就可以去买个包，我可以去旅个游，然后我就可以享受一个非常奢华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总觉得说我是可以补偿或者怎么样的，
辛苦是可以兑换的，然后它兑换成物质的很多实际，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时离职也是跟前面这个两个网友来信当中就是谈到钱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就是我不敢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那个生活水准掉下去，我就觉得一旦我失去了当时的那份工作之后，我的现金流会断，我可能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我当时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就没有办法去离开他，就是没有办法主动的离开他，这是一个套。然后我仔细想想啊，我现在听我的这个说法，我就觉得自己就像那个驴啊，我在我的眼前挂了一根胡萝卜，其实我也可以不挂这个胡萝卜，但反正就是我给自己挂了一个，老板说这根胡萝卜很好，我挂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在那儿原地就在那儿转圈，然后自己在那儿鞭策自己去赶自己眼前的那个胡萝卜，就是那样的一个感受。
我们听听学明老师怎么说，因为学明老师社会心理学。
小一的这个故事它其实可以有很多分析的切入口。当你提到老板会在你万转的时候当众表扬，然后订蛋糕，然后蛋糕上还写上万转，我就在想他表扬的实际上是你的这个成果，而你的这个成果它是可以分享利益或者说它占据利益的大部分。但是当他开批斗会的时候，他可能批斗的是你的过程，你的为人处事的一些做法，也就是说他批斗的是你作为一个人，但他表扬的是你做出来的这个事，就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大程度上会干扰你如何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义。而且他比如说先把几个人叫进去，唯独留下批斗的人在外面，这本身这个设置本身非常恐怖，因为他在制造分裂和怀疑。公司其实某一个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我们这个24小时之外的另一个家，而且那个公司又小，结果他却在这个家中制造这么强的分裂和怀疑。然后当你再走进去听大家总结之后你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很难知道说每个人他究竟是怎么看待你的，你甚至会去想这个批斗的过程难道每个人都这么想吗？是不是他们已经经过了编译，就他只是更温和地说了出来，也许他看待的更糟糕， 这个实在非常的恐怖，因为它让你对每一个人都没有归属感和没有信任感。而且老板本身这个设置，我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让你们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或者让你们对自我成长有更大的憧憬。就如果这个没有，而只是让你们期待那个成果的话，就它整个设置的确是非常非常糟糕。我就猜测也许你当时见到就老板他那些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会被他带偏，就会认为说当我拥有了这个美好的生活，我就变成了一个更美好的自己，而让你忽视了说也许我现在的自己就已经很美好了，我需要去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来让自己这个美好不断的扩增，而不是用外界的很多成果来定义自己。
学民老师这边会有就是你自己经历过比如说算比较糟糕的这种工作吗？
自己没有经历过小一这么糟糕的工作，但我十几年前就还是硕士学生的时候经历过没有那么好的工作。它是一份在三甲医院社工办公室里的工作，然后每天的工作是联合志愿者制造更好的就医环境、就医流程，然后我们会给长期住在医院的心理上的这个困扰的老人家制定一些个案干预的方案，然后让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可以更好。也就是说这份工作本身它其实是包含了符合我价值观的工作内容，也符合我喜欢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但是这份工作本身它也需要我非常努力的去满足或者讨好我的上司。就这个工作让我的服务对象满意很重要，但是让我的上司满意它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我记得那段日子每天需要上班以后给我们的主任洗杯子，然后我们的主任如果有朋友来就医的时候还要陪伴那个朋友或者要服务那个朋友这些。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很平静，就我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反正工作时间我做这些事情也可以，因为这些事情它并没有毒，它不伤害我，但这部分工作本身并不会让我很开心。虽然现在想来就也许在那个位置做了十几年之后也许会迎来不一样的工作光景，你可以通过到了一定的职位你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或做出更多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当我想象的十几年可能至少有好几年我要这么做的时候，就我心里会没有那么有动力。虽然那是一份很安稳并且也有可观的这个收益，因为医疗也很重要，但不管怎样它不符合我期待的那种创造力也好，或者我期待的就每天工作我需要花更多时间思考专业啊，思考它不符合我的憧憬，所以后来我还是离开了。但它并没有那么糟糕，它只是没有那么好。而且在我选择离开的那一天，就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当时其实花了很久犹豫，因为那还十几年前嘛，我每次想我不要了吧，然后我又能想出很多要的这个理由，然后我甚至院长还面试的时候我们还交流过很多，就院长本人也是让我能体会到他是一个从为人到专业都是也是一个极其优秀的人。也很巧我和那个院长我们都是上海中学的校友，就简单聊过，但院长当时也很认真地问了我说你真的做好了心理准备在这个岗位做好几年甚至更久吗？我觉得当院长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过一定的判断，就是也许像我这样个性的人我不一定能待很久，如果我选择接受这份工作可能会浪费这份工作的这个机会，占用别人的机会。后来我经过几天就下决定说我要离开，然后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放松了下来，而且整个人会唤起希望感，就这个是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但后来就没有再经历什么糟糕的工作或者没有那么好的工作，但我的来访者经历过很多糟糕的工作，就也有很多像小姨刚刚提到那种躯体化症状，甚至有一些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就惊恐发作，就心跳快到让自己觉得要濒死了，就这个也有。
我有一次就是早上的时候礼拜一从床上那个闹钟响了，我弹起来真的就是立刻就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呢我就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心跳非常的快，我真的觉得自己心脏病发了，同时我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个声音，就是今天礼拜一等下要开会，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每周有例会，然后那个时候就我那天就知道不行我得去精神科看一看了。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了。后面也确实花了很长时间去从宏观比较社会的角度去思考，还有包括从我自己的就是擅长的方向，就是心理这种比较个体的角度去思考，说我到底为什么还要 suffer 这一切，然后在这个继续留在这里。包括我自己其实当时也做了蛮多的这个分析的，然后其中当时有一个感受到非常无助啊，但是又不能忽视的观点，其实就是比较宏观的，其实这个就是袁老师擅长方向的，是我当时会意识到这个好像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就是都是一个这样的氛围啊，就是那个工作这个 work 它的意义被过度放大了，然后我就觉得万一我要离开这个工作的话，突然之间我的社交关系，我的这个身份标签，我的这个社会尊严都要突然迎来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不知道怎么样向下一个新的我认识的人去介绍我自己了，就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定位。然后另一方面，我可能也是我们东北话叫什么，你没有工作之后你可能就要成为一个街溜子，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标签。包括我也担心说我的下一家面试的时候，我要跟他解释我为什么离开上一段工作，我为什么中间有一段 gap， 我当时就是特别害怕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就觉得我不敢离开这个工作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它不是我个体可以干预的，好像全社会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
对，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辞职或者失业了之后都微信都没人找你了，你突然觉得好像我是不是消失了在这个社会上，然后一天能打开好几次微信，就有的时候你都别说你失业或者没工作了，你休假两天没有同事找你，领导也不找你，你那个假其实休不踏实了，你说哎，我好像没有这么重要是吗，怎么没有人找我。我觉得从这个方向上来，袁老师您帮我们谈谈，是不是我们普遍是这社会给我们的这种压力吗，就从好像真的是进入职场或者一上大学开始就没松下来这口气，
这种你可以说是心理暗示，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1949年以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工作确定你的身份，你比如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你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住旅店啊，没办法登记结婚啊，没办法有这两本之类所有这问题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是个巨大的问题，你连买东西都没地方买，就是那个是个很可怕的现象。而且我们从小长大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你的教育给你的暗示，就是说他到没有明确讲说你跟工作的关系，但是他会谈比如说我们做这个事情要提升自己，就是你做一个工作是为了在工作里面从零开始，然后50啊60啊做100120这种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基本上接受都是一个线性时间的观念，就是你从这儿到这儿从这儿到这儿这都是有台阶的，那你中间怎么可能踩空呢，或者说我怎么能在这个台阶上蹲下来就不往前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背后的整个恐惧不光是对信息茧房的恐惧，就是你确实没有想象过我脱离这个轨道之后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就像是你为什么能够轻易的被老板带你去见识那个好生活，就是被他收买或者是被他震惊，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是啊，你就是要过好日子呀，今年挣2000明年挣3000，然后你今年买了一个电视机，你最好5年之后可以买上车，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它就是一个有明确累积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刚才听曹老师这个经历，我觉得他真的，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天性特别的善良美好，他会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其实他那个工作我相信别说是10年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意识到，就是他已经意识到可能这个事儿10年都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很多人也不敢放弃。因为刚才我听你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以前看到一些就家庭暴力研究的一些材料，它很像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大家都是非常美好的，然后我很欣赏这个男生，然后觉得他一切都好，他突然我们在亲密关系在私人生活里面他暴露出那一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会把他纳入到一个理性考虑的轨道上来说，就是哎，这个人有问题让我要离开他，你的第一反应是说是不是我接收我的反应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因为你觉得这是生活的绝对例外，它不应该出现在那个我们正常人的生活里面，所以你会第一反应是说是不是我有问题啊，是不是我把它这一面刺激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因为我现在当老师，我自己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在整个学校环境里面很少跟学生讲就你的人生不是线性的，就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你需要考虑，然后你要给自己喘口气的机会。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向彪老师推荐过一个书，是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写的，他主要写那个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后，就是有一部分人会短时间的断租， 但是美国很多的州说，就是房东是有权利，你只要七天不交租就可以把你赶出去，从州里从政府到法律到警察都支持，就警察可以到你们家把你所有东西都扔出来，就是你回家就发现自己所有沙发床你买所有东西都扔在外面，然后换锁，这个是州里面的法律，就是暴力机器支持的。那这个作者最后谈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恶的现象，就是他说你在当时的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应该给人一个缓和的机会，就你比如说你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如果再找不着工作你可以把他弄走，或者三个月的时间，就是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就是说他不是不想去找工作，但你要给他一个时间，一个月的时间他才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有一个地方住，跟他没有地方住流落街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那个作者后来就讲说，就是我们的政策不想人的问题，就他讲美国了，就说你美国政策不想人的问题，你不知道人的脆弱性，就你要给人喘口气的机会。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你为什么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就觉得哎，我脱离人生正轨了呀，人家都在积累我没有在积累啊，别人没断工作，别人现在都已经进步了，我没进步呀。所以我们从小就害怕这个。我们的假设是说生命也像是生产一样，就是它有投入有产出，这个产出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不可能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连衰老都很难接受，我们的影视剧里面经常有那种形象，就是老头老太老了不服老，要出去买菜，出去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摔了，然后整个家庭乱作一团。所以这个就是他不觉得自己应该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起伏或者是转折的状态。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比信息茧房要更深。而且你这个问题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你跟周围所有人讲没有人能理解你，比如说你跟父母讲，你说我离开了，父母第一反应是哇，那你班都不上了，那你怎么活着啊？就很少有父母第一反应说没事没事没事，咱们不就是破工作吗，休息三个月再说。那我们不能说父母不爱我们，他有这个反应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也认为这是对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那个人的模型，就是那样的。
好像说我们周围是没有类似的这种叙事这种脚本的，大家都觉得说你应该是越过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后来包括我现在离职嘛，然后我想重新去思考一下我的那个职业方向，这个时候我大概有两三个月啊，就是我没有在正经的这样的全职工作里的，我的朋友就说哎，金三银四你要不要找下家了啊，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什么的，我跟他们说我暂时先不想找，我要再想一想的时候，我的众多朋友里面大概只有就是个位数的那么几位人他表示出来的理解，其他的人就是哦，后面还是要找或者怎么样的，他还是对你有一个那种期许的，因为那个是他生活环境里面教会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法则和道理的。对，我就是觉得我们这样的脚本也好或者说价值观也好，就是还是相对比较缺失的，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没有一个放弃的叙事，而是永远都是坚韧不拔，让你就是在那儿永远挖掘自我。就好像说这有一份坏的工作或一个糟糕的工作，不是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你还没有发掘到你自我那一部分的潜力或者能力可以对应出来应付这个糟糕的工作的一个办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在职场上就要让你不停地打磨自己，然后不停地要去找到自己的那个能力和潜力。其实昨天我觉得袁老师有一个，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在说，其实我们真的身上有那么多潜力可找吗？或者说当我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别人就会说那你得打磨自己，你干着干着你就能长出这样的能力。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要去选那条道路吗？这个我想听听袁老师的一个分析。
可能也是我们做人类学的原因，就是我们人类学可能跟心理学有一点区别，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没有某种本质性的原生动力或者是内在的力量，内在的潜能是你就是你大概激发出来它就存在的。就是我们会认为当然人都有潜能，人都有就是你没有被发现的面向，但是我们会特别强调它一定要跟事情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从小就不敢唱歌，我的音感就特别不好，但实际上我可以经过训练可以变得很好，那这是不是你的潜能？是。但是你要找到这种潜能，需要有合适的人，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方法，需要合适的环境，能让你不那么焦虑。所以我们对潜能的理解就是说，哎，我把你逼到极限，你一定就会体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都靠把自己逼到极限，然后找到那个，哎，你自己没被发现的潜能是什么。 我觉得大量的潜能是也可能跟教师身份有关系，就我觉得我教过的学生里面，他真正找到自己的潜能的都是你充分尊重他，然后你充分的给他一个安全的环境，就说没关系，你比如说这本书你没看过，你以前没接触过这个学科，那你交的第一份作业一定是一塌糊涂的，我觉得这里面只有10%的东西可用，但这10%就很好，因为你以前是零啊，你连这十都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是谈不上潜能的，就所有的潜能都是跟环境跟人跟具体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是不可能成长，而是你成长那个部分是社会性的衔接的一个部分，不是说你坐在那儿冥想，或者说我对着墙去想，或者我在一个极端状态下突然意识到我有什么东西以前是没被激发过的，就像刚才我们谈这个所谓的批斗会一样，对，多幼稚才想说就是这个事儿是通过对人的思想的改造来完成的，这个不是的，很多的事情你中间没有一个中介的话，你只是去谈这个觉悟或者是顿悟是不可能的。我以前总是跟别人讲一个道理，我说就是你要说对人的塑造最有利的东西，我们人类文明史上就是宗教，对吧，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都在改造人的状态，让你加入我的这个阵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相信你的思想和灵魂，他从来没有想说 OK 你听了我讲一次之后你马上就认可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宗教人类学里面经常讲一个基本道理是说，你不要觉得信教是因为信那个教义，你很大程度上讲信教是因为他教给你一套很具体的生活甚至是身体实践。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很多老太太对吧，她还没做早饭的时候，她就给菩萨上个香啊，拿个小念珠念段时间佛，她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具身的，就是你每天可以做，就是你生活里面很自然发生的事情。他可能到最后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也不会像是一个高僧大德一样对佛经有那么深刻的理解，对佛祖的教育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他成功了，这个就是他人生修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经常是相反的，就我们在职场里面一开始就说你先要心思要正，意愿要坚定，你的理解要正确，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期许，这都是反过来的。因为你还没开始做一个职场人，你连工作内容都还不清楚的时候，我怎么去坚定一个叫做方向和内容的东西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想象是反过来的，而且这种颠倒本身呢会使得我们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会自我怀疑啊，就是不是这个工作问题，是我自己不够坚定。而且我们身边人很多就说，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来自父母都这么讲说，那你同事人家怎么没事呢，人家怎么都坚持下来呢，所以是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啊？尤其是让年轻人去对抗这样的东西，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自己昨天其实在那个我们前菜然后也是吃饭的时候我还说，就是工作这个职场它就是一个竞争的一个比赛。小一在说就是他这几段糟糕的经历的时候，但是其实他的糟糕的经历之下，我就特别羡慕他的表达，包括他的见识，他的远界。然后我们昨天在那儿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富有魅力，而且他有很多的这种自我的察觉然后实践。后来我就在想说，我说其实我有一点遗憾，就是这个社会，是因为我会觉得，哎，我好像现在在一个辉瑞医药的这种企业，那我们企业虽然现在也是要改革，然后要去做一些转型，在这个时代里面，但是你可能真的是搞科学、搞医药的这种公司，它的转型一定不会像小一一直在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它就这么快。然后我突然有一种羡慕的眼神，就是他说他自己是糟糕的工作，但是从我的旁观者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哇，就是他紧紧的跟时代绑定在一起。今天的他，所有你能看到他这种魅力，然后包括他的这样子的表达和他很深厚的一些思考，我就说那我是不是错失了一个和时代长在一起的机会。我就有想说，那原来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你原来有一些机会给你打电话猎头，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个中国七小福，都向你打开过大门，对吧，确实心动过，但是没有选的话，我就看到很多的人加入了这些公司之后，我就会心生一种羡慕，你在了一个比较岁月静好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它没有那么颠簸，但是你又会觉得你跟时代有一点点脱节。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听众发来的那个私信，他就是说现在这家公司就是我毕业后入职的第一家公司，那我待太多年了，有点想走，但是呢同事们特别好，老板也认可我，再加上我有点懒，我又很怕面试，就没办法下定决心找工作。你看其实我就跟这个朋友有点相似，就我们可能出于的一个原因 原因就是我待太多年了，我没有太大具体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挺没有意义的，没有办法去判定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糟糕的工作，但是我们又很羡慕别人在那种非常时代前沿的公司里面。
这个就是围墙内外各有好坏，所以像刚刚的那个女生哈，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我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回头告诉你挺好的，就是你那个围墙里面是确实有好的有坏的部分，但是那个好的部分也不要忽视它，它就是真的蛮不错的。你可以再考虑考虑。我们去做那个心理教练的时候，里面会提供一些公式和工具，其中有一个公式它就会去让你去判断说，我离开这个当下的环境，我的那个 potential， 我的那个能够挖掘出来发挥出来的那个利益点有多大，然后我的卡点有多大，然后它会去让你衡量那种公式两端的这个值大值小再来判断。有些人会在这个分析觉察的过程里面他会发现说，我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可被解决的，是可以克服的，那最后他就会决定说我不离开，我继续苟着，这种其实也蛮好的。但是这些他需要你去看一看各种选择长什么样子，不一定说真的要有去体验这个工作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你至少要先吸收一波这些信息，然后你才能去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评估。就你要先有很多选择，然后你才能去找到那个好的那个选择。
玄彬老师，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刚才也在说就自己离职啊，然后包括小一离职，就大家会有挺长的一段思考期，就感觉这两天我想通了，然后这两天我又回去了，就感觉总是跷跷板此起彼伏。从人的内心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怕离开或者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就算我知道现在很不好了，但是就是我们还是特别惧怕，一旦我想起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提出离职写那个邮件的时候，好像就还是要退缩，然后有点要往后退却的那种感觉。
其实害怕改变是人的一种，相对来说是一种本能吧。这背后其实会有好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有一种可能性是说，我在这个环境中我已经很痛苦了，而这个痛苦的背后是自我效能感已经极低了。自我效能感是指我相信我能做到这份工作，可能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觉得对工作对生活我已经失去了我能做到的一些东西，我失去了这个控制力。那在这个情况下要做改变那就更难了，因为改变本身它是你要让自己陷入一个不确定性里，而且改变之后也许你还会进到一个新的更多的不确定性中，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是会比较害怕改变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也许当下的环境本身会让你觉得也行，你也做得还可以，但是呢当我们觉得它没有那么好，决定说也许我要放弃的时候，这个决策框架它就到了一个放弃的环节。到了放弃的框架下的时候，人就会进入一个损失厌恶，因为你在一放弃你就会想到的是我失去了什么，然后你留下你想到的也是我因为留下我失去了什么，你放弃你又会想到我因为放弃我失去了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改变的话，可能就跟刚刚小一说的，也许我们得靠这个实际的分值来重新给自己决策设立一个框架，就是我留下我会获得什么，会失去什么，然后给每一个东西进行打分，然后当放弃的时候也要去进行打分，就是我放弃以后我可能会获得什么，我又会失去什么，然后也进行一个打分来克服自己这种损失厌恶的这个本能。然后我还想刚刚就那个工作本身是不是能够提升自己潜能再补充一下，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工作中我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对方要求我做什么，我只要努力我就能够激发更多的潜能，这个可能在某些事情中框架下是成立的，比如说运动员就是我们在不断地激发自己身体的潜能，但是有一些工作环境它不是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啊，它是一个有毒的环境，它里面有很多病毒有细菌，我们不可能说哎，这个环境中这个病毒和细菌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你进去你待了待你会形成一个免疫，那我们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就知道说那不可能啊，它一定是死一批又一批更多的人，那也许在很多很多之后会有一定的改变，但这个改变可能是变异。所以当我们在一些环境中，在一个工作中你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不对劲的时候，你得问问自己，就这个环境它究竟激发的是我的潜能，还是它让我不再成为一个人，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如果是潜能的话，那病毒和细菌我们并不需要去克服，我们反而是需要防毒面具，我们需要国家整个环境更多的疾控对这个病毒和病菌的这个管理，我们需要药物，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暴露在这个环境中。
我觉得就是刚才听大家聊，就是说，哎，为什么我们离不开一个工作？比如说有钱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害怕我这个失去了经济的一个来源，我过不上我现在的生活，然后持续的往下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身份焦虑，就是我好像失去了所有现在跟社会的这个连接点。我自己除了这个之外啊，包括惧怕改变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的对自己的不自信。但是我当时其实有一个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叫责任心。我就会说，哇，这个确实我的工作很糟糕，然后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状态也很糟糕，但是好像你有一种不知道是那种救世主，还是就觉得你自己能行，是因为你发现这摊事儿除了你没人能顶得住，然后你又会觉得在工作当中老板说，哎，你看我刚给你升职啊，多么的器重你，跟你说其他人都不行，就你行，本身我已经很想很想很想走了，但是就觉得那你做人得有责任心啊，对吧？那你要是在现在撂挑子了，那整个团队可能或者这种项目的交付就没有办法了，或者就是你想离开的这个时间点，老板永远说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因为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等到过两天你再说，他又说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点。所以当时我其实有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想离职，就大概耗了一年多，就从有这个想法，但是总是被这些东西去 hold 住，然后有一段时间也觉得哦，确实团队没人，但是折磨了一年多，然后最后那一次离职的时候好像就是痛到极点，是因为我真的提离职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我老板对我破口大骂，你知道吗？就说哦，你离开了我你还能有好吗？你这辈子就完了。我就有点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要离开一份糟糕的工作有点像离开一个渣男，就他必须得给你打得碎碎的了，就是那一点点念想都没有的时候，我那一刻才终于清醒，说哦，原来你说器重我，原来说这个 team 里只有你能做这些事情，到我真正跟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可能要走的时候，他反过来那一面就是说，你出了这儿你永远不会成功，你的职业生涯就自此之后走向了下坡路。
因为我是一直做同一种工作，但是我换了个学校，我就说我跟那个学校的关系就是初恋或者头婚的关系，就类似那种。我后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跟我爱人也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跟我讲就是说，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而言，我觉得你跟你第一段工作的这关系不是特别健康，有很多东西就是应该就事论事的讲，说我技术性怎么处理就可以了，不应该老是有这么多价值观的上纲上线的东西，有这种自我英雄主义的沉溺在里面。其实我时过境迁，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是说我可能一开始去的时候，那时候对很多事儿理解比较幼稚，就觉得哎呀，那个那我必须得好像一个东西必须得拉满才行，对吧？那我就是要做到自己绝对满意才可以。但那有很多的摩擦的部分，包括跟环境啊、跟具体的人之类的。但后来我刚才听你们讲这个问题，我又在想一个问题啊，就说你看咱们中国文化里面老是在夸奖，就是说君子也好或谁也好都是顺从本性的，对吧？都是顺从自己的心的，顺从自己感觉的。但是实质意义上讲，我们在社会生活里面对这种人是非常的不友好的。我觉得外国人里面有一种是这种，就是这工作特别好，但我干两天，对不起，我不 like 你，薪水也不错，但是我就是别扭，我就走了。我们一直是觉得人是应该有自我克服在里面的，你不要太骄纵自己。这就像我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于享乐是相对比较警惕的，因为我们觉得你沉溺于一个东西，对吧？你喜欢玩一个东西，这个是不现实的。就是我有一次听那个相声演员于谦老师有一个访谈，因为他小的时候，他比如说十五六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喝茶，然后他家里人就说你才多大你就开始喝茶，他是很晚以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喝茶呀？为什么不能享受这生活？所以咱们对这个是有设定的，就是你不能太舒服，你尤其在一定阶段，年轻的阶段你不能太舒服啊，你就太舒服什么都顺着我，都是我的感觉好，这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也觉得我是很晚了以后才琢磨过来这个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学生考上研究生联系我，哎，老师我想让你当我导师，我就说你先别说别的，开学以后你到我课上来听一节课，就是你也不要管这个老师讲的内容，或者说他分析的学术水平怎么样，你不要讲这个，就是你先感受你自己身体的状态，你觉得这个老师说话的状态，他指导学生状态， 表达的方式，你本能上喜不喜欢？你要是喜欢这个力度、强度这种方式，咱们再往下谈。你要不喜欢，你就千万试都不要试。但是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没有上进心的原因啊，我觉得就是那种靠绝对的自我克服去实现的那种合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我们有些时候就经常是这种，就是说我们觉得尤其年轻人不配谈自己的感受，对吧？你在这儿别人给你平台什么的，别人给你这个一个机会，你怎么还能说我舒服不舒服呢？你现在有条件谈这个吗？你有资格谈这个吗？等你成了大佬你再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佬会刁难下面的人，因为他就这么长大的。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的感受啊，凭什么我现在当老板了，我招你来，我给了你的薪水比我当年还高呢，你怎么能跟我谈感受的问题？回到我们一开始谈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你的心理感受、你的情绪，包括认知，包括你跟人的关系、跟事儿的关系，然后你自己对自己的价值评估，所有这些事情是在一起的。就是他很难说我牺牲哪一点就能换来其他的所有，所以在有毒环境里面是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本能反应就是我要自我克服一下，我要坚持一下，因为我们谈放弃这个事情是需要有周围环境需要给你巨大的支持的，因为你作为一个个体的时候，你放弃总是一个不太光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根本，就是我们自己应该想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们觉得现在离不开自己工作环境，就你先问自己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你不要对周围的世界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责任感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刚才听妮娜讲那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这个你要是跟一个外国人讲他会很奇怪，因为私有产权的条件之下那个事儿是老板的，他找不着人干那是他的事儿，我不应该对他的事儿问，因为如果这是我们家的生意，那我说我离不开是有情可原的。他的生意他给我一份钱只是工资而已，我为什么要替他的生意操心？但是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我觉得尤其是中国孩子的常态，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你千万可不能甩手走人，你走了这些事儿怎么办，对吧？你把这个扔给别人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你好像囊括了特别多的课题，本来都是老板的课题、公司的课题，
对对对，没错，
你把这些都变成了你自己的课题，然后你要去克服这一切，这个是挺错位的。不过现在其实就真的也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会反思这个问题，包括他会发一些很抽象的发问的东西，其实他都是在努力的去表达说这个不是我的课题，不是我们年轻这一代的课题，该谁解决就去谁解决。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我觉得在最后其实我们就想聊聊，那我们怎么，大家都说自救嘛，从这种心态里面走出来。我觉得刚才其实有一个点挺好，就今天我们并不是过度一个批判就是糟糕的工作，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有一对比，就是你没啥事儿，你就也别走，因为它也不是每一份工作当你觉得它成为白开水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份好工作。我觉得现在可以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做到一份好工作，一份自己喜欢的，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幸运，那只是少数人。但是白开水它只是像曹老师说的，它是 not good enough， 但是它不是一份坏工作，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用出走。对，就是你还是要去看到你自己工作好的那一面，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它可能就像白开水一样，就是说哎，我也有那种很无聊的一面，但是我自己怎么样去消化。但是另外的话，就如果我真的身处坏工作，就首先我怎么鉴别，第二一个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接下来聊聊，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帮助我们从这里面有勇气的走出来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刚刚袁老师有一点说的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因为感受背后通常是有我们的需求，有我们的价值观，需求背后是价值观。只有通过察觉自己的感受，然后分析这个感受背后的想法、需求、价值观，我们才有可能去想明白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就可能我们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太多了，就是成绩很重要，达成某个成果很重要，而这个重要的背后都是外在的东西很重要，而不是我们自己很重要。但当我们离开学校以后，那实际上我们每次都是要关注说我最重要。包括妮娜刚刚提到说她在原来的工作中说你觉得你有很多责任感，我们可能有时候会忘记说我们的责任第一要应对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对自己负起最大的责任，对自己的人生负起最大的责任。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拥有你的人生，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拥有对你的人生每一步决定之后会影响的未来。当然了，有一些工作本身确实可能你在那个时点你确实对这个工作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但无论如何这个职位或者这个工作本身它是可以逐步的有另一个人来接替的，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接替者。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不断的告诉自己的，让自己快乐，让自己能够健康，让自己能够觉得过得有意义，是我们这一生无论如何都要每时每刻去关注的。
小一你这边呢，因为你实战经验太多了，就是最这几年总结的出来的最干货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会觉得怎么自救，然后怎么察觉？
我从两个角度讲，第一个就是从认知方面，我非常赞同曹老师刚刚说的那个话，就是你要承认你自己的感受为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高估你对一段无爱的婚姻的忍受度。这个话呢同样也适用于工作，你千万也不要高估自己对于一个非常 boring 让你很痛苦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忍受程度。第二个就是不管这个社会它这个现状风气是怎么样的，工作它的意义是不是会被这个过度放大，但也确确实实现在工作就是占据了我们醒着的绝大多数的时间，就不止8小时9小时。这个清醒的时间里面，我不希望大家都是一个非常被动的绝望的内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要在乎自己的这个感受。然后无论你是不是去做这个离职这样的一个最终的决策，这个决策回头看到底是不是对的，你做了一个决定，你承担了这个决定的后果，这个动作本身是一个非常有主动性的主体性的，那这个其实是很值得肯定的，所以一定要在乎你的感受，从你的这个感受出发去做这个决策。然后这个是认知层面的。另一个我想谈一些比较具体的，我当时离职之后呢，就是我那个很犹豫的那段时间呢，我最后有一个朋友他点了我一句话，就是他就跟我说，你未来会遇到非常多很美好的选择，你要首先相信你有很多选择，你才能识别出好的选择，你先恢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他这个话就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触动，然后后面我就开始就逐渐的去开始做出一些改变了。这些选择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要去主动的去触达一下外面的，无论是其他的同龄人也好，你的那些工作，就包括我可能去访谈了一些同行啊什么的，你去主动的去吸纳这些信息。然后我当时评估的时候，一方面我是做了那个职业访谈，去出去做了一些 social， 做了一些社交，另一方面我就开始确实在那分析啊，就开始列那个列表。我当时是这样分析的，第一步是我为什么不得不离开这份工作，我当时列了一些原因，这个原因里面有没有可以克服的如果有可以克服的那你可以go，如果就是克服不了了，发现是非常巨大的情绪的问题，健康的问题，你的老板就是很坏很糟糕，他这辈子可能也不可能改了，这家公司也不可能改了，那这个时候他是个无法解决问题，你确实要考虑离开了。那这个时候进入第二步分析，就是你想去的地方，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是什么阻止你找寻一个新的选择。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列一列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这个学历不够，还是说我可能有某方面原因，也是去看这些原因里面有没有可以克服的，有没有可以通过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输入一些新的经验新的人脉，这些具体的动作有没有可能去帮助你改善你现在的这个处境为此我可以告诉大家，这真的可以改善你的处境。我离职之后，我的有一些朋友知道了这些消息，他们就给我介绍私活，然后我在做那些外包乙方的这个工作当中，我真的遇到了很好的公司，这些公司这些老板合作方他们教会我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有好的工作的，是有把你当人的工作的，而你在那个旧的那个环境里面，如果你不去踏出这个新的体验的这一个步伐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摄入新的经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旧有的一些思维里的那些认知模式，你还是会对工作，你对他的想象就是打工牛马，但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好的工作好的岗位好的老板的，但你要先稍稍勇敢一点去踏出这一步，你才可能得到这些 矫正性的体验，然后你才会对职业啊，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抵抗你的那个焦虑，重建你的认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你这些分析都做完了，然后你也输入差不多的经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你工作的这个决策，往往结果都会好很多，这个是我一个过来人的一个经验。
哎，其实刚才我觉得小一老师这个给了我一个巨大的信心，因为我还怕我们聊到最后可能有些听众说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呀，这个世界上班都一样对吧，我们没得选。那小一老师这个经验至少还说明了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这个话是我很实际的，就是我觉得曾几何时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你不管怎么选，这个时代就是很糟糕，它有些基本面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这些年我有些经历，我越来越觉得或许可能你说某一个体系性的东西，你要说 A 和 B 谁更好，这个真的很难比。但我觉得我们遇到具体的人，遇到具体的事情，它好过你之前的人和事，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值得去寻找，值得去维护的。我自己其实也讲一个小的窍门，这个不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跟学生经常这样说，他们有时候也面临一些选择，觉得没办法去进行的时候，我觉得就最好用的工具就是你随便找张白纸，找一支铅笔，然后你把你自己脑子里想的东西倒着推回来。你比如说我觉得现在这工作很重要，我不能走，不能走是前面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你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你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拆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有些基本概念在支撑着你，你应该去问这个基本概念是不是成立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人就是要过单线的生活，35岁就应该比30岁要增加什么东西，要在积累，然后我们就不能过舒适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太过于对自己的感受是第一位的。你把这些东西都列出来以后，我觉得至少有些东西会动摇，就是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是只是不愿面对它，但你面对了以后，你他其实就我的经验就是很多东西你把它写下来，你突然就意识到说这个问题好像也没那么绝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为什么在脑子里过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脑子里过你其实是会绕过你自己真正觉得难堪或者真正不愿意面对或者真正不敢面对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说为什么离不开这个糟糕工作，但是我觉得所有的离开，所有的拒绝，所有的 say no 都是一个能力的建设。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从小的教育里面没有给我们太多这样的机会，不管在私人生活还是在教育当中。所以大家现在应该从一些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拒绝，就是我这个事儿我做不了，这个事儿我不能做。那一个没有练习过的人是不可能谈说我在面对工作啊婚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有这个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是说拒绝的。所以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对你没那么友好的时候，你更不可能一步到位就说这个事儿我要拒绝。而且有些时候呢，到最后逼得实在不行的拒绝，其实就是让你很成功的摆脱了这段关系，摆脱这个工作，那个内耗需要你修复很久，就它是一个伤敌8000自损10000的过程。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开始练习一些小事儿，从跟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开始讲说这个事情对不起我做不了，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哎呀我还是接下来吧。很多时候我的经验是说你也在帮别人厘清很多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同事也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难，但是他抱着事实的信心说小一你帮我做一下行不行，这个时候你要说你看这个事情咱们其实做不了，就等于说你们俩人同时降温，你们可能就是你的拒绝会造就一个小环境里的你们俩人同时冷静，然后他在向这个发出这个命令的人在传递这个信息，可能慢慢慢慢你们这个环境都冷却下来，大家都想说 OK 那真的做不了。但是相反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说哎我咬牙坚持一下说这事儿能做，他原来觉得很含糊他也跟着拉高，所以所谓的卷就是这样起来的，就是第一个开始觉得说我可以咬牙撑一下的人，就是你不光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从此以后大家所有类似的底线就在这儿了，因为上一次小一做成功过，所以老板就说那上次成这次怎么不行呢。我当老师快10年了，给我一个巨大的启示是说我们对人的事情先从底线开始考虑，你先从你能承受底线是什么，你先做60分70分80分，这样你就会觉得每次我们都能买蛋糕。但你不要设定一个100分，那就算你最后做到一个90分，你说那跟以前还是有区别还是有差距。 我觉得我们要充分的意识到我们的环境没有教给我们一些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去建设。但建设你不能说我一下就建设一个很大的东西，就从很小的日常生活，从你的工作当中细节开始，这个慢慢是能做到的。我觉得
特别感谢今天就是三位所带来的一些分享，就是有例子有实践还有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能帮我们走出来这种糟糕的工作。我其实会觉得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职场经历吧，我觉得当你走出来的那一刻会有很多人唬住你，你的内心唬住你，说你出去再也找不到这种工作了，然后你出去这些问题怎么办。但我会觉得就像大家说，去聆听自己的声音，而且你要找到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最近读了一本小书叫做 On Giving Up， 就是他在讲放弃的这么一本书。然后当时我就买这本书的时候，我说哎，我想看看放弃你还能讲出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他书里其实提到一个让我挺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个问题，他就是说在一个坚持积极永不言败的社会里头，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害怕放弃。那我觉得他最后其实他有一个挺打动我的一个点，他就是说其实啊，就是你人都会有欲望的，你每一个欲望的实现其实是伴随着你其他欲望的一个放弃。就是说放弃不是说没有欲望，而是说你会选择你的那个欲望，你选择了这个欲望，但是同时你选择了放弃那个欲望，其实它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就是放弃一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你通向一些自由或者新坐标的那个起点。所以刚才我们谈到比如说有的时候放弃一个职业幻想，放弃一个身份，或者放弃我本应可以成为什么什么的这种故事，就觉得很失败。但我觉得它不是一种懦弱，或者它也不是一种失败，有的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及时止损，或者是把注意力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力还给我们自己。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它有一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它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自己不是只由我们追求的事物决定的，也是由那些你放弃的东西决定的。所以后面我说实话就是之前的那个公司他后面也有回来找我，或者是说相同的那个四大然后过来说回来吧，然后回来之后可以给你晋升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会觉得不，我已经放弃了那一条道，我也不会再重新的，是因为我今天做的好了，你看到我的光芒了，可能我重新得到了认可，然后我就要敞着那条道我又要回去，而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做得很快乐，然后有一些东西它虽然不是每分每秒在滋养我，但是一年到头我总是能在我现在的工作里面找到我被滋养的那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就够了。所以感谢大家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听完了之后是知道离开一个工作就不是不再坚持了，而是终于你允许你自己去过一种你想过的那种生活。希望听众跟我们分享你离开糟糕的工作的一些经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